已经说了，这个菩萨的身知世间、口知世间。接下来，今天呢，要开始介绍地知世间，这如何是地知世间？即曰二知之是生，二知之是灭，为喜复为得，地知勤修行。虽然说了中间我们有停一些时间，因为这个过春节了，所以都有事情，我自己也这边一些事情忙的，那么就隔了相关的一些时间，那我们就也不插其他更多的话，还是主要就这个经论的内容给大家来做介绍。那么这个寄送的意思呢，是地之世间，就是以四圣地为说。所以从佛法的一些基本意来讲呢，就是这些内容，缘起啊，四圣地，实相，大乘实相，五蕴六处，这些是佛法的基本义。所以我们学佛了，这一定要把这些基础的内涵掌握到，了解清楚，那么自己你修的方向才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不然的话呢，这个修了很久啊，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所要走的方向在哪个地方，这弄不清楚，那么经过这个学了之后啊，那就不一样了，那就能够很好的知道这个相应的情况。那么这个二，前面二是指苦集二地，有苦集二地之世间生，这我们讲世间出世间呢，那么出世间是什么？二之世间灭，那就是灭道二地，灭道二地就是世间灭，世间灭了就出世间了，是灭此世间，打彼涅槃，到了这个嘞出世间，就是这样出的。不是说你从一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我跟这个环境呢不相应，这个地方呢烦恼，我换个环境，换个地方，换一群人，我就不烦恼了。实际上呢，没有可能，因为他内心当中烦恼，换个人还是烦恼，换个地方甚至于更加烦恼。所以根本性要出世间呢，要断烦恼啊，要能够地知世间，如实知世间，才能够出世间。所以为喜复为得，这个为喜就是前二知，为得那就是后二知。我们要出生死正涅槃，正真实，就是一个是要息的，一个是要得的。息就让它停息嘛，就比如说这个地方烧火，你不把它扑灭，它一直烧一直烧啊，就会蔓延开来，整个森林都着火了，到处都是一片火海，那就是危险了。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扑灭了，它就不会。所以要息得呢， 要得真实之道，证入涅槃，那这个就是要得，就是我们要明了真相，不继续为假象所迷惑。就是我们人生经验来讲呢，小孩子的时候看到镜子里面自己在那儿，因为缺乏这个分辨，没有建立相应的认知体验，所以就觉得好像另外一个自己呀、在镜子里面，那么拿手碰一碰呢、脚踢一踢呀、踢到镜片了，踢到这个镜面，那就有体验了，有认知了，或者大人也告诉你了，当然现在是大人了，就不会说这个事情呢、也产生迷惑，不会迷惑。那你像动物就不一定，这比如说这个猫啊，它就看到里面有只猫啊，就去抓了抓了，就没有这个体验，没有这个认知。但我们大人呢不会了，能够了此真相，所以不会为惊险所惑啊。但有时候也会啊，比如说你前面一个大镜子，你在走动或者开着车子的时候，那么这个地面跟这个镜子，它两对比所成的像接近，所以你就可能呢不知道了。你像现在有的玻璃门呢，它如果中间没有打个格子之类，有时候一走得急啊，就以为前面没有门，扑通一撞过去，头上呢撞了个包，甚至撞出血来都有可能，那有镜子在，所以你是穿不过去的，它就给你造成了一个假象，所以我们生命里面呢就存在着这么一层假象，没有能够觉察到，所以心里面老是打结，总是痛苦当中呢，各种各样的痛苦，物质生活的痛苦，求不得苦，求名求利啊，求财呀、那么内心世界的痛苦，寻找依靠啊，寻找寄托了、寻找方向呢、或者是精神彷徨呢、内心世界的痛苦，那实质上呢内心世界的痛苦更多更多，物质世界的痛苦呢还少一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没有认识生命真相，不能像这些圣者们一样的清净自在，看任何事情都能够接纳，看任何事情都能够洞察，知其可为，知其不可为，那么地之勤修行，知道了就要勤啊行之。那么越是认得清楚的人，他就越是非常发奋努力。那么这个是基本介绍了，下面就依此诵，进一步做讲解。四曰：二之四生者，知苦集二谛，则知世间长生，由生及生方便故。那么这个当中啊是怎么样讲呢？就是两个，这个前面是生，后面是生方便，就是生即方便二者。如果知道这个相应的内容，就可以了解世间长生。我们这个生命呢，不是说一堆泥巴水呀、这样开始的啊，不是说只从这个受孕呢、父精母血才开始的。没有一个开头， 将来也没有一个结束，生生不已，生生不息，这轮回嘛，虚妄轮回。那么这个生命之流啊，它有生的本身，先我们认识，然后呢，再进一步了知生的这个呢，这个发起，这个发动，这两者，那么我们就知道世间之长生生生灭灭的这个变化。那么这样知道这个世间了，世间的现象了，那这个生呢，就是指苦地了，苦地的话就是以八苦为说，一般来讲，一般来讲就是说八苦，这个此世间呢是纯大苦聚，就是一堆的苦，这不苦就不在世间，在世间就是苦，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生老病死苦，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人世间呢生命演化变化的过程现象，那么这个何以是苦啊？比如说生苦，生苦当中这个当中有两解，一层解呢就是说一念刹那这个降生的时候，这降胎的时候，种种之苦啊，在胎战当中种种之苦。第另一解呢就是说这个世间呢劳作匮乏劳作，就是总是不够的，总是要这个继续支撑的去做的，种种呢阴谋，那么这个就是生苦，那么而且众生之间呢互相凌夺，大虫吃小虫呢，小虫吃虾米啊，这个人呢驱使了牛啊耕地啊，但现在不用了，现在不用又有新的问题了，这个用汽油、用柴油、用机械，然后这种种生产呢又制造很多垃圾污染，这以前都不会有那么多了，现在是百万倍于农耕社会，这又有这些问题，这是不是苦呢？也是苦，不是说你不要面临的，他也解决的，那么说老苦、病苦，这病苦、老苦，这也没说了，年老色衰呀，行动迟缓呢，力气不足啊，听不见呢，视力模糊了，这劳苦。病苦啊，病的时候痛，一身都不舒服，或者是某一个地方不舒服，比如牙齿痛，脑袋痛，脚痛、手痛，这样难受，这些都是苦。那么这个是死苦呢，那么生命都没有啦，这当然是最大苦的事情了。那么其他还求不得苦，怨憎恨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很多东西，想要得到得不到，这个怨憎恨会苦呢，冤家了，不喜欢的人，很难处的人，但是要在一起相处，痛苦不痛苦啊？痛苦，这你本来想开心的，他天天跟你不开心，这难过。爱别离苦呢，就是喜欢的，能够好相处的，可是天各一方呢，难得几见呢，这也是一种苦啊，那么最后就是怎么样，五蕴炽盛苦，就是此五蕴啊，我们这个生命呢就像烧火一样的，炽然猛火了，在相续的燃烧当中，是一个苦气，就好像这个盆子装瓜果、蔬菜、大米、米饭，装这些东西的，那我们这个五蕴身呢又称为五曲蕴，无始无明复常嘛，所以这个是个苦气，就是会出生种种苦的，就好像这个洋流是污染的一样的，下面都是污染的， 这个五阴炽盛就是烦恼聚在一起，烦恼充满，那这个就是我们世间的展现出来的现象。那么从人的追求上来讲，包括其他动物们的友情呢，没有说哪个友情是要追求痛苦的，没有哪个人不想快乐的。可是人生也好，其他友情动物们也好，都彼此之间呢在痛苦当中。所以你问问看谁没有痛苦，这些不痛苦的话也不用学佛了。可是学佛的目的就是要离苦得乐，假如他有痛苦，假如他想要得快乐，他必定要学佛，非学佛不可，一定要学，就像吃饭一样的，不吃就是那个饿倒了站不起来了，一定要吃饭的。那么你想离苦得呢，一定要学佛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苦为这个类世间呢的现象，这现象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生的方便是什么？怎么样来生的？这个生的方便是两种，一种是业，一种是烦恼，是两种。所以经论里面比喻这个烦恼，就像水，业就像这个尘土，水跟尘土搅和在一起就成了泥巴，那就是生死流转的纯大苦聚的现象，生命现象是这样的。那么停下来的时候呢，那就是知灭道二谛，则知世间可灭，由灭即灭方便故，由灭即灭方便故。那么知灭道二谛，那就是幻灭，灭谛那就是这个痛苦止息了，烦恼不生了，烦恼止息了，得到清净，断了三界的烦恼，超越了生死轮回，没有这个苦啊所缠绕。那么这个是灭苦了，灭谛，那这是一个终极的目的，最后的这个方向追求。那么树立了，知道了，要有方法能够去，没有方法也不行。就好像你想去北京，你想去上海，去哪个城市，知道是在那个位置，那走路也可以，坐飞机也行，开车也好，坐火车也可以，你要有一个方法，没有方法去不到，光在那想，空想，做梦。所以要有道，道就是就像路一样的，能够由此往彼的，它叫道地。道地什么？道地的就是先听闻呐，然后呢思维，然后进一步观修，这还有积极其他的什么资粮，比如说忏悔业障呐，供养呢，三宝啊，供养关心有疾苦者了，相应的分持戒行，厌舍跟烦恼相应的事情，就比如说这个人生病了，他现在看医生，医生交代他有禁忌，不要老吹风，不要吃太辣，不要吃太酸，不要剧烈运动等等之类的。为什么？他现在体质弱，他需要这些隔离禁忌，就像一个小苗苗，你一盆大水浇过去把它飘走了，死掉了，你要拿个什么东西滴滴两滴，这样滴下去把它滋润，慢慢长慢慢长，最后长成了一个大树了，你就是一盆，你就是一大桶灌过去，这个树它也可以吸收，不会飘走。所以这个是要有相应的 这个因缘也是修道的道地啊，所以要资粮呢、要忏悔呀、要积资粮呢、你不积资粮，你还有相应的这些远离，具足德行戒行，那才能够成熟，所以为什么要持戒了这些呢？你要弃舍掉一些事情，这样才能够扶正自己的心理，顺着正方向发展，不然就是习惯性的了，就好像有人要戒烟，那么周围都是一盆烟友，那怎么戒得了？那一戒跟这个环境都不适应，所以他最好能够远一点。从佛法里面讲，少欲少事，不是这个排斥，这个世间的种种的一些事情。要菩萨的话，入世精神呢，他是视线，不染不着，虽处于这个生死洪流当中，那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了。但是初修菩萨呢，他也是有所远离，有所转化。那么这个再进一步的观修啊，是这个道地啊，后面会讲的，因为这里讲智慧相应的境界的时候，怎么样入智慧啊，就是四念处、四正行、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样讲，这个就是道地，是我们解脱道，大乘道，真正修道的这个次第啊。这个是结合这个内容，要具体去奋持实行，观修成熟，那么才成其为真正的道地，就像一个桥一样的，一个竹筏一样的，可以到彼岸，那么既知道方向，也知道方法，那就能够知道世间可灭，世间灭，那世间灭也不是断灭，灭什么？灭我们如幻世间，在这个如幻世间颠倒意识所知发所引发，形成的苦为事实的生命流转。是断这个，是灭这个，超越这个，而不是说现象界做一个什么停留，这不能够误会佛法里面讲的灭，想成了灭无，一说出世间呢，就跟我们现象界种种事情对立起来了，说你是要修出世间的啦，你还要吃饭干嘛，你还要做事，做什么不要做了，都是多余的没有意思的，那就是变成一种世间相应都会有的厌世感，不是出离心，不是出世间，是出世间的是身见前面讲的，这个世间之苦，世间之生，生的因缘，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知灭道二谛，知苦集二谛，问知地世间复何所为？答为息，复为德，地之勤修，息者苦集地，德者灭道地，就是这个能够如实的知世间这个地呀，就是地实的意思，不虚妄的意思，表现有人说话这个形容夸大，他说这个芝麻就说成了西瓜， 啊，说了那个很多很多。那么这个就是惯惑之言，虚妄之语，不实之语。那么这个对比相应的事情，做比较观察了，觉得不可能是这样的。经过剖析之后啊，就把这些虚语消除了。那么这样呢，就是能够得其真实，就是比如说佛法里面讲开悟见性，那到底是见了什么？开悟了又能怎么样？是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还是如何了？那么学了之后你就知道了，了解佛法就知道了，就是能够洞察生命真相，于境不惑，于事无碍。不是那种说天上飞呀，这个河里游啊，这个神通种种呢，那个为中心的。有的人就追这些，这要看看说，你什么时候，又会怎么样？那有些人就很喜欢追这些东西，这个不是真正学佛要追的，所以这了解了之后，有些说的一些根本言不及义啊，跟佛法无关的事情呢，就不会听了，所以一定要得地实之语，真实。那么这里真实地实呢，就是指佛所说的四圣地，这有时间呢，可以完足的认真的了解一下四圣地的内容，四圣地的内容，这里我已经也补充了，介绍了很多了，那么诸菩萨复合所为，知道这个世间呢，其实他这个地就涵盖了世间和世间灭，地之世间复合所为嘛，答为息复为德，地之勤修行，这个目的也有了，这个作为也有了。那么这个复合所为呢，息者苦集地，得者灭道地，这个是基本方向的建立。这个复合所为，为息复为德，那么为息复为德是一个方向，那么就是要断苦知己正灭修道，就是要有这四者。那么这个息苦集二地呢，怎么息法？其实这二者呢是对应的，那就是要修道正灭，要得到灭道二地，那就息了苦集二地，苦集二地，这个就是光明和黑暗的关系一样的，你这个灯一打开呀，光明就亮了，什么都看到了，那么灯一关呢，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茫茫然无方向的，所以非明即暗，
那么错的是
非暗即明，是这样子的，是有这个两种。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先要理出来，建立清楚，这个方向，建立清楚这个方向。好，然后就具体的进一步知道如何来做。所以诸菩萨为息苦集地，为得灭道地故，观诸地修治具足，又怎么样呢？要学习教法，了解这些道理之后， 于这个嘞树下长观啊。那我现在一般不是说谁都去有时间呢寂静之处这样去修啊，那也是说某分比如说比丘或者是一些居士他这个资粮具备可以啊有一段时间。那么多数之人这要是在日常当中能够累积时间不是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听经啦、闻法啦、打坐啦、禅观啦等等啦都是如此的。所以这个诸菩萨啦他地生地知这个世间生和世间灭之后要去观诸地修智具足，而且是要具足不是少分我们现在听这些道理那么初学的人呢觉得很多专有名词听不懂，那么听了一些时间之后呢这些词汇耳熟能详了那么又经过一些时间之后呢他不仅仅是说详细相应的概念，而且能够进一步观察生活，观察这些种种的现象，用以指导自己生活当中的很多层面那个会运用了那么这个算不算呢？这个还不算道，那么这个要进一步能够静坐，能够止观修学那么这个止观修学观察越来越细微的时候，对于我们身心本身的状态，对于这个万物等等状态由粗到细，由显到隐由微到聚最开始不是很清楚嘛，最后是越来越清楚明了那么深入的洞察，那么这个时候智慧具足啊，就能够契入真实。契入真实之后呢，无明灭智慧生，那就能够超越，能够出世间能够出世间，那么这个样子就是悉苦集正灭修道。如是知世间，即是知世间业就是这样的去知世间的话，就是知世间业那么这个知世间呢，以说知菩萨，以说菩萨知世间呢，那么这个菩萨知世间呢，就是这样子世间的如何来知世间？次说菩萨修习四量那么这个修习四量就是一般会接触多一点的时候所了解的，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这个量呢就是标准的意思就好像买一个东西啊，几斤几两啊买一匹布啊这个几米几尺啊那么这个就是量那么下面这个记啊就讲这个前面这个呢我再补充两句这个四圣谛呢是我们基本学法的时候要认识的重要的一个内涵，要如实的知苦，而不是说走偏了的知苦。有的人他觉得佛法里面说苦啊就说了这个是消极的看法啦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对什么事情呢百无一思百无一想，他就这样子出世间了，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认识佛法里面说的这些苦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个八苦等等之类就是无一处不苦，那是从深度的层面上无常变化牵留不住，可是呢众生颠倒以为实有所以在这个如涮火轮当中的 隐于这个镜像上想要抓住，所以就给自己内心当中呢带来了痛苦，带来了无量无边的痛苦。有求皆苦，一念执着痛苦万般，所以这个要怎么样打破执着了，怎么样不住不着了，就是认识苦，就是直接认识这个变化，这个牵流。你原来想要保持想要凝住的那这样的心理，它就冰然瓦释，能够如实对应世间一切，所以你心得坦荡自在安然，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知苦了苦，不是说这个一知苦之后整天脸呢这个显露出一个不开心的脸，苦瓜脸一样的，而是应该是有美妙喜悦的这个心啊，散发出啊自在的相貌来，所以佛菩萨像、阿罗汉像不是苦像，是欢喜像，喜悦像，是这样的，这才是真正知苦啊。那么下面继续讲这个四依吧，也就是说四量，就是量就是标准嘛，标准就是我们所依的嘛，就现在不是很多都讲标准吗？考学校是毕业证是个标准，这个上岗证是个标准，什么职业什么证又是个标准，那佛法里面就有佛法的标准，即曰能全即意义，了义亦无言，当知此四种，是说四量相啊。那么这个就是四量之相，怎么一讲呢？先讲第一个能权，能权所权，这个能权是名言呢，所权是这个呢义，敬义，那么这个能权就是指名言，什么名言呢？就是如来所说清净言教，这个是能权，这个是我们所依的啊，不是我师父说，某个祖师说，某个大德说，怎么怎么的，这个比佛说的还要高，那么从佛法的这个规则来讲，依法不依人，这个依法呢就是依能权，依佛所说言教种种名述，这个是我们学佛人呢所要的标准，特别是现在一些新兴的体系出来呀、他又说这个佛讲的不对呀、这个佛好像又不知道现在情况呢怎么怎么样的了，这个都是飘离于依法的这个标准的。这一定要依如来所说经典，特别是这个中期呀、早期的善知识们呢，住的那些论点呢、大书啊，这个在解说佛法的时候都是非常的严谨、圆融、完整无碍的，都是比较。那现在呢，这越往后期啊，他自己一个想法来了，就私心自用。就解说了一套，但是可能没有说一句有道理的话在里面，都飘离在外，是似不是相似而已，百草跟稻谷啊小苗的时候啊是很小的一个差别，长大了就不一样了，一个它只能结败子，它不会有稻谷的，另外呢就可以结稻谷的，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意义呢，那么就是意义不意语啊，就是说清净言教啊，言说了，我们要依相应的文了其意，所以这个是意义不能光停留在表层文字上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标准。第三个标准是什么？了义。哎，怎么叫了呢？就是彻底的意思，究竟的意思，最究极的意思。那么这个就称为了，了义。那么这个遗言说了，明其义，思维其义。那么这个义当中又有最究竟彻底的层面。那么我们从这个标准上来讲，要义表义。义无言，无言是怎么样？就是离言说。最开始听闻教法，如理思维，相应观察，到最后就是要证入，要证入，要超于言表，超于相外，能够如实洞察，洞察其本身，那么这个是第四个标准，就是依智不依实，实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思维观察了，寻思了。智的话呢，就是由这个寻思观察，最后证入真实，升起无漏慧，与实相相应。那么这个就是无言。四曰，能传者，如来所说十二部经，此法为量，非人为量。那么这个第一量是什么呢？法为量，不是人为量。就是佛说的十二部经，十二部经不是说金刚经、涅盘经、圆觉经这样一步一步说十二部，不是。这个是学经典呢就会知道的一个基本意义，不能是说这样这个泛泛的跟着大家这样一个观念呢说外行话。就是这个十二种题材，这个修陀罗，这个寄送，这个本身本事，方广受记等等，就是十二种题材了。那么实际上这里就是讲了佛说的种种言教清净的教法。就我们现在有些人就是说经典他不学了，他不爱学了，他就看一些掺白开水的内容，那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那么这些呢，就比如说四圣谛啦、十二缘起啦、五蕴啦、六根六尘啦、十八界啦，那这些都是佛在教化众生的时候由甚深圆满功德所显，开传显实，垂机显本，这个随应化的众生，这个深说浅说种种的这个呢引导，谆谆之上幼，那么这个是佛陀的言教，这我们有机会呀去诵呢，去听讲呢，这些呢很重要，要以这个为一，不是某部上书啊，某个人说为一，那个是不可依的啊。我们就是后来人，你再书生呢，你的功德肯定也不及佛的，没有佛的功德书生的，这是第一个量。第二个量，义者为文中所以此义为量，非语为量，那么这个就是文中所以此义为量，那么这个怎么样？比如说这个心经呢，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有人一听呢，说照见五蕴皆空，什么都空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就空了。这个就是错解。这个一经，一这个心经啊，那么这个是能传呢，讲五蕴皆空呢，那么这个当中还要了解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五蕴，如何说空，要相对应的 了解这个义理，就比如说佛法里面讲智慧，它就不是一种社会学所能够范畴的，这个世间科技所能够概括的智慧，而是佛陀觉悟真理，郭清呢生命迷惑的这个真实慧，我们众生学了之后，就能够洞察此真实，然后断除烦恼的根，见次断除烦恼的枝末，获得清净自在。可是你学科技也好，这你学社会学也好，可以比如说做综合大型的管理啊，可以制造巧妙的工具啊，但是没有办法断除内心当中的烦恼，获得自在，获得清净，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慧呢，这不一样。所以怎么样呢？非语为量，要意为量，要如实作解。所以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佛法难学了，不用学了，还不如就修吧。但你都没有懂，偏解，以偏概全，错解，又如何真正修得好？又修得到？是修不到的。所以还要这个了解其意，就是我们知道，比如说设法一样的设法自相共相，那大概的意思呢，一般说设法呢，就是说了一个名数啊，就是佛说啊，这个若过去设，若现在设，若未来设，若初设，若细设，若显设，怎么怎么设，那我们就是对这个色物质这么有一个概念。那么什么叫做物质呢？这个比如说触爱为色，变爱为色，它有一定的存在，互相之间有一定的空间保持，互相或者有一些的影响，本身是别于精神的，有变化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色了啊，具体其意，所以要进一步以意为量，这个是第二。了义者，为世间可信及佛所应可，此了义为量，非不了义为量。那么这个了义为量是怎么样呢？就是世间可信及佛所应可，那么就是有两类。一类呢，就是世间可信，就我们讲乌鸦是黑的，那只猫是白的，这个是灯，那个是火，那么是共同所利，世间可行相应的种种事情，那么世间可信是佛法里面就讲了嘛，这个一切世间微妙善语，这个即是佛法。那么佛之所说，毕竟45年说法了，40或者49年说法了，虽然也说了那么久，但是佛积极于利众生，最核心的层面就是要怎么样呢？破除根本性的无明，了知缘起的现象，破除所谓的我的实在体。现象界的实在体，法之我之，主观客观的这种对立，这种错觉，破除了，其他的就容易办了。所以主要以这个内涵为重要来做揭示。那其他还有世间种种很多现象，那不一而足，说不完的。所以经典里面因为对象不同呢，因机说法了，所以会涉及到这个农作，这个工具，这个商贸，这个政治等等都会有一点，但是不止于此义，所以从这个义的讲呢，这一件事件微妙善理呢，都可以说是佛法，所以即佛应可，就是佛所应可的，佛所应可的。那么这个是 了义者，就是此了义为量，此了义为量。那么从这个具体来讲呢，那就是指佛法里面说的这个空无我离种种的断缠边界，离种种细论之意，那么这个才是了义，这个才是了义。无言者未出世正智，此智为量，非实为量。那么这个就是最后一个量，那就是智为量，而不是实为量。这我们学习了这些道理，建立了正解，也就是有正确的见解、正确的认知、支持，信仰，相信。那么没有去观修啊，它还是属于思维的范畴，就是得来了一套理论，就好像这个你懂了吗？那么从我们一般意义来讲，我懂了，那这个懂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理论性的懂了，符号性的接纳到这个这个心里面，就好像现代用的比较多的手术啊。那么这个讲的时候呢，就先跟你讲啊，怎么样夹血管，怎么样啊，几个步骤，很多东西啊，很多准备，那具体怎么样做，那都讲了，包括最开始的这个人体构造原理这些啊，都讲了。可是从来没有做过一次手术，没有实践过，那他始终就只是在心里面打转转。那么他有做过一次的时候呢，那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就建立一个经验。那么比如说中医体系里面，望闻问切号脉，那个阴阳五行啊，这些身体辩证呢，自有了解。那么佛法同样的，这个佛说无常，佛说无我，那我们也具体思维，把这个根本性的彻底的意思也理解到了。可是一遇到病的时候，我就先想着怎么样好，遇到要死的时候，我先想着怎么样求生，害怕，哪里会有对于无常这个事实升起如实的了知，心理上产生对应性的一个呢，观察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要进一步观修，不能够停留在言语当中而已，所以这个什么时候啊，这个要到光慧成熟，证入真实。那么佛说这些法也是由佛亲证之后才这个尊尊上要说的，但是众生在细论颠倒中没有能够契入啊，所以不得已而言说，不得已而言说，那么你由此言说了，深入观察了正道啊，那么转识为智，就是出世正智，那么以正智为量，我们讲说时不饱啊，那先要说，那要懂，懂了之后呢，也不能止于此，那止于此又不行了，所以这个呢，非实为量，那么这个说了之后啊，就讲问世尊何故说此是量，就问这缘由，佛为什么说此是量呢？那下面就以这个偈颂呢，解解。办法即非易，邪师语可言，折此四十步，次第说四量。就是办法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依法不依人呢，能够遮这个嘞， 办法，就是说，就是以这个为量呢，这半说人说，就是我们这个以呀、某个某个人为则。那么以佛法标准来讲，就不能以某个人为则，要以佛的清净言教，就所以就建立这样的一个标准。非议，非议要能够依这个名言言教了解相应的义理。你看有些人他也是忙嘴的佛言足语，一会又说佛你看说空啊，佛说这个有啊，佛说怎么怎么样的了，其实都是他说，他不是佛说。他虽然引经据典，可是套上的话是他私心自用，自我作解。所以为什么要一义不一语呢？就是要如是的思维观察。那么这个邪思，就是要离细论之事，离相似之见。这个当中啊，所以这有后期这个比如说中观为思之变，今不有不之变，为思今不有不之变，那么以及佛法里面的这个大德门，与这个外道外教种种的这个思辨交分吹邪显灯，都是为了能够清净完整的抉择真实之意，不为这些所迷惑掉了，不然就会在这个上面产生错解。就像佛说法的时候，当中有时候也有说即微呀、等等的，说是这个微细的层面呢，建立此概念名言，可以使令闻者容易了解，但是不能够就停留于此。那么在做抉择的时候，就把这些呢，进一步抉择，所以要以了义究竟之说，而不是相似之见。那么第四个是可言，可言的话，那就是这个可寻思可言说，不能停留在寻思言说这个范围之间。那么说这个思量呢，就是为了能够遮此种种过失，就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实，是把这个标准呢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建立。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排除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过失，就是能够建立正确标准，消除歧途，不让人产生歧义。下面就是依这个颂啊，略微解释一下，其实基本上的也就说完了。四曰，说能权法为量，这半人说，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这半说人说，就是说某某人说了等等呢，这个依经论为标准，依经典为标准，是佛陀所说言教，不是某人说，那有某人说呢，那这个就众说纷纭了，莫可决断，那就没法决断了。 这个意义为量，这非意文句说、那么第二个、这个意义为量呢，就是叫什么，就是、除去、不如文意的相应解释、那么特别是现在有些白话解、更是这样子、那完完全全的、离了、这个相应的意了、有些了、了意为量，这邪思道解说，那就是颠倒解说、智为量，这可言智、那就是、这个、思维范围，而不、如实观修正的、那么这个是所应当、这个嘞、避开的、应当消除的、那么先呢说的这些，这个也可能有时间还解释解释。